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现在全世界哦，都对于这个乌克兰目前的状况啊，相当的关注，因为我们美国的新总统这个川普啊，对于这场战争呢，态度有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变。那么因此呢，这个事情牵动了全世界的地缘政治，大家都在看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啊。尤其这个川普总统呢，今天也跟法国的总统见了面啊，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是不断的发出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现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最新的状况。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来宾，是王寿之教授。教授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反转啊，突然间180度的转弯，在上一个礼拜是暴露无遗。那个其中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呢，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呢，跑到慕尼黑参加和平会议，上台呢痛骂欧洲的盟友，并且呢说我们的西方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俄罗斯，是来自内部的威胁。 Rubio 呢，然后呢说完这番话，这个欧盟的这个安全会议呢，在慕尼黑没有一个人给他鼓掌。那么隔了两天，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呢就飞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会见了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Sergei Lavrov， 说呢只有他们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能够解决乌克兰战争。所以呢他说与俄罗斯合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这次会议上，没有乌克兰的领导人在场，更不用说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在会谈以后， Rubio 呢给几位欧洲外长打了电话，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这就是一个两个大国瓜分地盘的会议，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维也纳会议或者是雅尔达会议，完全不顾任何当事国的利益，把国家就把世界瓜分了，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长期以来 Donald Trump 呢一直把普京认为自己是同类的，认为他是好朋友，他认为普京是一个强大而非常精明的玩家，认为他威胁乌克兰让出领土的举步啊，差不多可以说是天才的举动。在他看来，普京是一个值得钦佩和尊重的人，他不像德国、加拿大或者法国、美国这些传统的领导人，他对欧洲的这些领导人呢，表示出那个明显的这个蔑视。事实上在 Donald Trump 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个月里面，他一直在刁难盟国，不仅把这些盟国排除在即将展开的乌克兰和平谈判以外，还威胁呢对欧洲盟国呢要征收关税，要求他们增加军费开支到 5%， 并对他们的部分领土呢提出主张。而这个他的支持者伊隆马斯克呢，公开支持极右翼的德国的这个选择党啊，这个是有些军国主义色彩的选择党。目前欧洲人认为呢 Donald Trump 是想办法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同时呢将他的盟友欧洲人呢认为是不可信任的，所以以后呢就没有欧洲的盟友。支持被德国人认为是新纳粹的这个选择党，这也是让 Donald Trump 看起来呢，他根本不是欧洲的盟友，而是欧洲的最大的经济的对手，这是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这样一个变化。 Donald Trump 在竞选期间曾经发誓说他可以在24个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他没有做到。事实上他甚至在就职以前就表示要给乌克兰带来和平，他也没有做到。上个礼拜他和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谈话以后， Donald Trump 只是 Rubio 和另外两名顾问，就是 Michael Waltz 和 Steve Witkoff 就继续进行这个会谈啊，就谈判，也就是美俄谈判。Donald Trump 和他的团队提出的让步呢，好像是俄罗斯的要求啊，俄罗斯可以保留用武力的非法占领的乌克兰的所有领土啊，就包括卢甘斯克等等这些，俄罗斯呢不要让走。那个，所以呢，美国呢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更不用说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而他还说了一个谁如果要制裁就被解除啊，这个如果现在还要制裁俄罗斯，那美国呢就一定把它解除，并且呢他还建议重新接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那个俄罗斯因为2014年入侵乌克兰而被赶出了七国集团，就 G7， 他现在要把它请回来。为了达成协议，普京必须放弃什么呢？这个他呢，这个 Donald Trump 没强调他要做什么让步。这个他现在占领了乌克兰 22% 的领土，占领了克里米亚，屠杀了这么多人，把乌克兰打得一塌糊涂。那个普京违反了1994年的保障乌克兰主权的协议，在2014年、2015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谈判的两项停火协议，普京呢都没有遵守，所以普京呢啥也没有做到。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还是相信了俄罗斯应该呢和美国签订这个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合约。那么如果要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谈判的话呢，首先很多美国人认为呢就要假设俄罗斯一定会违背条约，俄罗斯从来没有讲这个真话，要想办法找到在谈判当中有一个双方重叠的利益。要认识到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所以呢和俄罗斯打交道是面对一个危险的对手，而绝对不是美国的朋友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这样做。那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对记者谈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呢好像呢他的确把俄罗斯当成了朋友，而不把乌克兰当成朋友。他说俄罗斯想做点什么呢？他们想要阻止野蛮的残暴行为。那俄罗斯怎么阻止残暴行为呢？他在制造残暴行为，这么三年谁都看到了。 Donald Trump 呢就黑白颠倒的讲话。 Donald Trump 说这场俄乌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战争，他说呢做成这么多人的死亡破坏，他表示沮丧。他呢说到处都是残肢死人，乌克兰呢正在被消灭，他说战争必须结束，但是他没有说谁在消灭乌克兰。他呢就是明确的指责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并且呢说乌克兰要参加任何谈判的主张这都是扯淡啊！你呢就乖乖听，等美国去裁判。 Donald Trump 呢这个是很过分的，在这个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呢对这个人呢完全改变了看法。那个 Donald Trump 说啊，我乌克兰呢想来谈判，他们呢听说因为没有座位而不高兴，就没有请乌克兰来参加。 Donald Trump 说啊，他们可以谈判已经有三年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件事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他说呢，我们只需要一个几年前，只要你勉强能够谈，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会损失很多土地啊，只会损少很少的土地，没有生命的损失，也没有那么多城市被夷平。那现在由于你抵抗就搞成这样子。他说啊，如果他是总统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不会发生。这个呢根本就无视了俄罗斯支持的军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四年里面一直在乌克兰境内发动的战争，他根本没提这个事情。他说我本可以为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把几乎所有的土地呢还给他们，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在第一任的执政期间没有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Donald Trump 呢在上个礼拜的讲话里面 还同意俄罗斯的一个观点，就是即便这个乌克兰想要参加谈判，也不是泽连斯基。他说首先呢，要举行新的选举。他说啊，如果他们想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乌克兰人民必须那就要搞选举了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选举了吧？这跟俄罗斯没有关系啊！这是很多国家都认为乌克兰因为打仗没有选举，这不对的，那应该选举。这个 Donald Trump 在想什么呢？他大概是想在乌克兰选出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这个呢完全是站在普京的一方面。那么我们看见 Donald Trump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讲稿的，他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发表的，他对形势的看法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呢，大家呢也放下了这个幻想，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他要做什么，他呢也给欧洲带来了新的冲击，欧洲呢正在认真地对待这么一个事实，在新的冷战里面没有美国的帮忙，欧洲呢是要想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那个欧洲呢现在也都清楚了，普京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幕后老大，美国总统川普和白宫高层官员都成了他的小弟啊，这个川普呢现在完全是普京的小弟，忙着为他在前台传话，替他辩解，按照他的思路污蔑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呢不惜为此呢和欧洲的盟友翻脸。所以有些人说啊，美国白宫就可以改名为俄罗斯驻华盛顿办事处了，这个很多人呢骂他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么现在让很多美国人也难以接受的就是，在这些小弟当中冲在最前面撸起袖子要跟这个老大的敌人直接干的就是总统本人。2025年的2月19号 Donald Trump 在社交媒体发帖辱骂泽连斯基，那个骂了人以后连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都坐不住了，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撇清，说那是总统自己的想法。华盛顿的邮报的专栏作家叫David Ignatius 说，这个礼拜二，就上个礼拜二，对美国来说是黑暗的一天。他说 Donald Trump 的言论呢完全颠覆了道德观。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想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在上个礼拜召开的这个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其实呢也传递出相对的一些讯息啊，看到我们美国的政策要这个转变之前的一些先释放出来的讯息。来，我们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好吗？教授请。
那么我们就说了，上个礼拜在慕尼黑开的安全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团有没有来？刚刚去过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不是俄罗斯已经参加了安全会议？在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就在慕尼黑啊一再明确表示说，乌克兰呢是没有办法收回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了，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美国呢不会派遣维和部队。所以呢，当时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有记者问美国的代表俄罗斯会做什么让步的时候呢，美国代表呢闪烁其词，拒绝回答。那么完全赤裸裸的帮俄罗斯呢当小弟来说话，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俄罗斯代表不说，要美国代表在这里说？这个完全呢，美国像一个这个黑帮手下的一个打手，这就是 Donald Trump 现在的形象。那个会议开始的前一天， Donald Trump 呢，他尊重其事的对记者说：“啊， 你这个没看错，不是普京啊，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人说这件事，而是 Donald Trump 说的是，他说俄罗斯会派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参加会议啊，他还说俄罗斯和我们美国人一起到慕尼黑在参加会议，乌克兰也被邀请了。我不确定每个国家的具体与会人数，但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高级官员都会出席，美国亲口说的。于是呢，很多的欧洲报纸呢就说呢，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高层会议将在慕尼黑举行，就成了标题。那么结果呢，这个会没看见俄罗斯人，也没有看见乌克兰的代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代表团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的是私下的会议，会议主席这个霍伊根呢就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就说这个会是开什么内容啊，就没有搞清楚，他完全不知道任何受俄罗斯政府支持的代表团来到慕尼黑。泽连斯基也很困惑，这么重要的会议他怎么就不知道呢？这个会呢从头到尾就没这回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全会议上，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讲的俄罗斯、乌克兰都会出席安全会议，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呢是他自己说。所以有些人说 Donald Trump 呢就是一个大嘴巴，随时撒谎并且呢没有这个追究的这个特权，所以没有人追究他。所以呢这个现在呢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都把这事情挑出来了。那么当然呢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代表团有没有参加慕尼黑的高峰会议，可能他完全没有撒谎，也就是俄罗斯的代表团真的来了，但是呢这批人呢可能不是俄罗斯官员，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呢可能就是多纳的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手下的这个班子，他们跑到了慕尼黑峰会帮俄罗斯摇旗呐喊，如果这样讲呢那真来了。这个代表团呢我们说俄罗斯没有来啊，普京说来了，那个 Donald Trump 说来了，那是谁呢？那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重要的成员 Rubio， 美国国防部长 Peter Higgins，还有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 Keith Collin， 这四个人出来是帮俄罗斯去吆喝的。我们记得啊，18年前普京还没有这么幸运，他的亲自登台吆喝。我们知道这个18年前也是2007年的2月10号那个时候呢也是在慕尼黑开安全会议，普京呢还没有这么好用的小弟，这个 Donald Trump 这样的小弟，他呢亲自上场呢要向欧美亮剑。我们记得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撕破脸皮挑战北约，谴责美国不顾国际规范发展防御系统在全球发动战争，批评北约向波罗的海国家扩张，破坏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一天是载入史册的，因为呢是冷战以后国际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记得2007年德国总统默克尔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茨盖茨坐在台下脸色铁青，盖茨愤怒地将普京的言论视为冷战的遗毒。那么在那个会议的一天以前，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盖茨就说美国需要强化军力应对任何的劲敌，他还说不知道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会往后怎么发展。朝鲜和伊朗呢是当时的总统小布什拟定的邪恶轴心，大家知道呢其实呢俄罗斯在中国呢也位列其中。当时的美国的参议员那个这个共和党的热门的候选人就是 McCain 啊，那个 John McCain 就警告普京，他说莫斯科必须明白，只要他在国内外的行为和欧美的民主核心价值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不可能与西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McCain 对欧洲盟友呢大加赞赏，他当时 2007年，他强调美国是在西欧强国的合作下赢得了冷战的。那么当时普京在大胆挑衅西方盟国的时候呢，是有些心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还说过，就是2007年的普京说，布什总统是个正派的人，我们可以和他合作。他还说呢，他曾与布什会谈，布什对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和美国永远不会成为敌人。所以呢，普京呢说我很赞同，邀请了盖茨访问俄罗斯。那个呢变得非常身段软，因为怕西方联合起来打他。那么今天呢，这个人呢还是这么说话，调了一个人，原来是普京2007年18年以前，现在呢变成了 Donald Trump， 本来在优势的地位，现在上台呢就像这个普京的这个哈巴狗一样，就出来呢还骂乌克兰。那个18年过去，普京到现在没有得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邀请，也没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但事实上他真是不用劳烦自己了。他想说的话，他这个从华盛顿赶来的这个美国代表团，也就是冒充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呢把这些话都讲了。你说这多讽刺啊！这些是在美国没有受到任何挫折的情况下，这个 Donald Trump 主动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将来呢恐怕真是会被清算的。
OK，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哦，其实今天哦是俄乌战争哦打了三年的周年日。那么三年的时间真的不是一个短时间哦，这个不管是金钱或者是人力或者是所有的事情，三年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要做出一个变化，所以我当然全世界看我们美国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以后，那么现在所有的眼睛又看上了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他真的蛮可怜的，处境也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外界呢也帮不上大忙，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要割地赔款吗？还是又要受什么很大的委屈呢？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乌克兰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俄罗斯到2月24号就打满了三整年的战争。这个乌克兰呢，这个资源丰富但是命运多舛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三年前凭借他的领导人泽连斯基的惊人的定力，在第一时间以乌克兰军队的迅速反应，为自身能够赚取了西方世界的另眼的这个看法，还有第一批的援助。但是呢，这个对于欧洲的盟友，特别是美国的援助的依赖，这个呢，乌克兰是最大的一个弱点，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变数。泽连斯基他曾经为了能够拿到援助，在外交场上不断的奔走，屡次的解释，他说这场战争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乌克兰呢不会劳烦别的国家帮他打，乌克兰自己打就行了。但自身的经济情况不佳的欧洲呢，是拒绝请权力来相助，欧洲不愿意给，而是呢以商业方式治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是对于钱比较感兴趣，就变成了交易。所以呢，现在美国还是给钱乌克兰打，但是呢，希望呢能够经济殖民。那俄罗斯呢是简单粗暴的领土殖民，你就把你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割让给我们，我们就不打了，那就简单。但是呢 ，Donald Trump 领导的政府呢就变成交易，他呢从根基处想摧毁乌克兰，他呢要求乌克兰呢偿还5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这个巨大的。那偿还不了怎么样呢？乌克兰拥有异常丰富的地下的土壤， 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看中了乌克兰的这个它的矿产。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大的钛的蕴藏量，占世界总储藏量的 7%， 还有50万吨的锂，做锂电池的锂，还有大量的石墨和镓。乌克兰的很多人呢就说，乌克兰可以成为全球关键原料供应链的关键要素，扮演战略合作伙伴的角色，打造更加具有弹性的供应链。那美国也清楚，欧盟早在2021年俄乌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以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态势，并且呢，欧盟和基辅呢签署了战略金属的合作协议，减少金属领域里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目前正在推动美国更加直接的参与乌克兰的战略经济合作的潜力，特别是稀土元素，因为稀土对于军事工业和先进的技术呢是至关重要的。而讽刺的是呢，尽管 Donald Trump 的讲话似乎呢意在乌克兰的稀土，但是呢在基辅目前控制的土地下并没有大量的稀土，相反锂在广泛的东欧的地下土壤不那么稀有，这个呢可能会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兴趣。在基辅大家深知 Donald Trump 呢热衷于交易，所以这种逻辑呢是引起大家的谨慎。乌克兰一再推迟签署开采乌克兰矿产资源的协议，希望如果交易难避免，那么呢2025年的美国政府更迭能够给乌克兰带来更好的交易的条件。法国的国际地缘的一个期刊叫大陆 Continental， 这个杂志就说 Donald Trump 提出的和基辅进行合作协议实则是要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接管。他说美国呢要涵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港口、基础设施，那他要逼乌克兰签订经济的接管，一旦达成，美国将从乌克兰资源开采中控制 50% 的稳定性的收入，对于乌克兰的可以出口的矿产呢拥有优先购买权，并且还获得向第三方颁发的所有新许可证的这个财务价值的 50%， 以期呢将来将乌克兰的资源进行货币化。那么有关乌克兰的走势，其实今年的元月份就跟见过有数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乌克兰国内的生产总值已经丧失了1/3，而得益于国家和行业惊人的适应力和反应的速度，乌克兰经济年增长率呢依然超过 4%， 不过挑战也是巨大的，尤其是俄罗斯对它的轰炸造成的巨大的能源的缺口，那个由于人口大量流失和大量男性的参战，乌克兰企业面临人力的短缺问题。不过流离失所的人和从前线返回的士兵，他也带来了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女性呢还暂时没有被军事动员啊，也招聘在以前没有做过的职业，女性大量的就业。乌克兰呢社会政策部推出一项特别的计划，为155个职业这个提供资金。那么当然呢，这个乌克兰也说2023年最需要的是心理学家的培训，到了2024年需求量最大的是护士的培训。我们根据联合国的难民署的数据，2022年2月份俄乌两国全面开战以来，乌克兰呢已经失去了800万人，这几乎占了人口的1/4。到2024年的年底，大概 60% 的公司表示他们缺少劳动力。乌克兰的钢铁工业、运输业、农业、新技术行业和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无法幸免。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劳动力短缺呢，也使得乌克兰在2024年的第三季度的平均工资和2023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 22%。与战强相比呢更是增加了 55%， 缺人嘛。那个乌克兰的经济的确不 不减反增。这种增长主要是来源于农业，还有国防工业，特别是无人机的行业，用人特别多。在银行业方面，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当时大家呢觉得乌克兰银行的活动呢减少了三成，但后来一点一点的回升，目前呢正处在正常的增长的趋势当中。2024年乌克兰的信贷业呢增长 3.5%， 预计2025年呢达到 3% 到 4% 之间。那个其中呢有很多外国的这些机构呢也在乌克兰呢想办法开设金融机构，比方说法国就在乌克兰领土呢开了十几个分行啊银行，其中有一些呢这个被俄罗斯的银行品牌重新投资。那么这些整体来说，乌克兰的经济呢打仗呢还反而把经济打好了。
OK， 好，打仗真的是让人头疼啊。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不看我们美国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强权政治啊。那么加上这个川普总统呢才就职大概3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一切都要这个开始做了改变。那么我们看到他在国外方面这个对很多的这个事情有他的看法，不管是加关税啦或者是对乌克兰啦，他有他的这个想法。那么外交本来就是总统的职权哦。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对于对内就是我们国家自己本身里面，那么总统能管到哪里呢？总统能管的就是联邦政府，那么联邦政府里面的所有的职员或者是各个部门，那么总统现在也要做一个清查，也要来做这个瘦身计划，所以呢他砍掉了许多没有用的这些部门或者是员工。那么同时对于其他的这些员工有没有好好上班，或者是你在哪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尽心尽力，有没有这个滥用这个纳税人的钱，所以呢他现在都要做出这个调查，所以呢他要节省这个庞大的政府支出。那么所以呢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职位，总统川普也觉得说我觉得你好像这个过去并没有做好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做出了一些调整，或者是换新人来做。那么不管这个工作是不是做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到位，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可能你做的这些方法不是总统要的。那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总统看你觉得说你不是我同类人的话，那也就只能请你回家了。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新总统在这个我们的联邦的各个部门里面还有一些重要职位里面都做了哪些调整呢？教授请。
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在2月21号晚上，他在社交媒体上呢就说他呢已经解雇了美国的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任命空军中将 Dan King 来接替他。那么现在要讲讲就是他为什么要解雇这个布朗，或者他为什么选中这个 King。 Donald Trump 呢在他的媒体的贴文上说，今天呢我很荣幸地宣布我提名空军中将凯恩为下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说凯恩呢是一位出色的飞行员，是一个国家安全专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拥有丰富跨部门和特种作战的经验的战士。他说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 King 呢彻底的这个消灭了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哈里发国，所以在这两个恐怖集团消灭的过程里面呢 ，King 呢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他呢还在他的媒体上说， 尽管 King 的就任政府时期就具备极高的素质而备受尊敬，有资格进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是呢，他被那个整天打瞌睡的 Joe Biden 呢拒绝提拔。他说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King 和我们的军队和国防部长这个 Sagas 一道啊，通过实力恢复和平，把美国放在第一位，重建我们的军队，现在又抬了一个自己人上去。与此同时呢，根据《纽约时报》21号的报道，是 Donald Trump 自己透露的，他在2018年的第一次见这个 King 的时候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 King 说伊斯兰国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被击败。 Donald Trump 呢2019年回忆说，这位将军告诉他伊斯兰国没有那么强硬，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击败，而不是其他高级顾问预测要两年的时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 King 呢1990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获得经济士的学位，后来呢在美国军事大学获得空战的硕士学位。他呢这个是 F-16 的飞行员。那个 King 的职业生涯呢让他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未来空军的这个道路。他呢曾经是当过美国农业部的这个白宫的研究员，是小布什总统担任白宫国土安全顾问的反恐专家，并且呢参加过几次高度机密的特别行动，有些在美国国内，有些呢在海外。那今天讲讲他。King 在2009年到2016年是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兼职成员。很多人说呢2021年到2024年这个 King 呢担任中央情报局负责军事事务的副主任，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主要联络人，并且在几个高度机密的项目和行动上呢和军方合作。目前呢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宣布呢要对五角大楼查账，那么现在呢这个马上就要动人了，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仅仅只有国防部长这个和 Sagas 他一个人呢恐怕对付不了军队，所以呢又从空军里面找了一个中将来取代这个参谋部会议主席啊，联合会议主席，那么就说明他对国防部呢要做更大的手脚。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的消息，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到上个周末已经有很多这个人呢可能会被解职啊。我们从美国五角大楼的几个国会的人士，五角大楼的人士呢就说，现在呢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斯制定了一份开除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呢将会被解雇离开五角大楼。那么这些人呢大部分和上一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关系密切，属于前政府的官员，那两条线，一个和国防上一任国防部长有关的，第二部分就是和现任的刚刚下台的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有关的，这些人都要清洗，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呢，对他的忠诚是最大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知道这个奥斯汀在过去四年当美国国防部长，一直是致力于多元平等共荣的这种举措，这一种活动呢被 Donald Trump 呢叫做所谓觉醒运动。在竞选期间 Donald Trump 多次表达对这个觉醒运动呢他相当的蔑视，他认为呢这些活动呢骚扰了美国的军队的战斗力，并且呢也搞乱了美国社会。美国国防部的新部长赫格塞斯也持相同的态度，所以他在正式进入五角大楼以前，他就表明美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而不是搞所谓的觉醒运动。那么在这次的被开除的名单上呢，还有一些和 Donald Trump 这个赫塞格斯两个人的观念不合的将领和官员，因为你们跟我们的认同不一样你也得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个名单呢就比较长。那么当然呢到目前为止，到今天我跟大家讲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 赫格塞斯的这份名单，他没有公布，但这个名单已经弄好了。所以呢，大家呢就非常紧张了，因为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的主席布朗就已经决定了，已经把他炒了。把他炒了以后，那就国防部的其实的最高官员的位置就换了，从国防部长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都换了人。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就开始呢要进行彻底的换人，所以估计呢这个呢会使得美国政府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讲到国防部换人，我们今天呢要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对于整个的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今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种对联邦政府的大裁员可能打击这个美国对外国的影响力。那这条也是美国这个最近露出来的新闻，2月21号纽约时报讲的这条消息。 Donald Trump 呢上台以来已经呢开始调整了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有一个工作呢，就是有些人说这个外国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说俄罗斯、伊朗、中国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这呢有几十个联邦的政府的雇员是在处理这个问题。那 Donald Trump 不信这个，他说外国哪能干预美国的民意呢？所以他上台以后啊，就把这些官员呢就解雇了。这是2月21号。大家呢都一直担心这个外国通过网络上面散布虚假的信息，煽动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是警告美国选举呢会有外国的干预。所以 Donald Trump 呢就说这个事情呢是假的，这些人呢是找事情做。所以呢他上台以后呢已经将联邦调查局里面的几十名负责调查外国有没有插手美国的选举啊这样的舞弊的这样的官员呢把他调任。所以呢这个又逼得另外的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有一些官员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也被离职。所以这次的裁员呢针对的不仅仅是那些在网上打击虚假内容的人员，还包括从事更加广泛的保障工作，寻求保护选举免受网络攻击和其他破坏投票系统的这些人员。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这些团队呢追踪到来自俄罗斯、伊朗、中国的很多的影响行动，那么这个他们呢通过这个操纵网上的舆论来影响美国的这个选民。那么注意这样呢 Donald Trump 就不信这个事情，上来呢就把这些人呢就撤了。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啊，这种削减开支、削减人员使得美国对外国的秘密影响行动的失去了防疫能力，并且呢是会被很多的外国对手呢把美国的政局搞乱，但他照做了。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人这个也是对这个问题呢不看好，因为各个州的很多领导人，比方说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啊，就直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呢这个破坏了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安全，你让外人去控制我们的网络，选民得到的消息都是假消息。所以呢这个作为 Donald Trump 的首相的行政命令之一，那个这种小组啊基本上都关掉了。我们记得2月5号司法部的部长这个 Pam Bondi 就关闭了联邦调查局所设立的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这个监督的这个小组呢就解散了，并且呢把这个原来联邦调查局去调查俄罗斯有没有啊通过网络来影响美国选民，把这个小组呢就整个都把它下岗了，人呢也就炒了鱿鱼。所以呢这个从 Donald Trump 习惯的对普京有非常良好的感觉，把他认为是自己的朋友呢，这个看来呢是一脉相承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些年以来啊，这种事情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呢现在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政策都变了。当然还有一个变化大，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平衡世界贸易的一个机构啊。那么但是 Donald Trump 呢根本不认这个机构，他宣布呢对于世界各个国家进入美国的商品啊是采取大家同比的关税，也就是想进入美国和美国进入你的国家的关税是持平的，那就等于呢就对于这个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他发动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的攻击，也就是把这个事情干脆算了，我就不认世界贸易组织，我只认美国的利益第一。上个礼拜四他呢就已经宣布了四月份就要实施美国通过自己的关税，也就是进口关税取代全球关税来获得更大的谈判筹码，就威胁所有跟美国做生意的人。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几十年以来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购买的商品远远超过它出口的商品。 Donald Trump 呢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其他出口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对提高关税进行报复性，他但是认为呢未必啊，就是接收一些关税，那美国呢能够卖得比较多，这个对美国利益是恰当的。
是，所以这个总统啊，就是跟他的竞选的口号一样，他就是只为美国，其他人往后站。OK， 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咯，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